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2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及职员齐聚一堂，接受来自教会领袖的忠告与教导。本转播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一司礼亨利·安宁会长将主持这场大会。
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2周年下半年第一场的总会大会。我们要向在会议中心和世界各地参与本场大会的成员及友人表达我们诚挚的欢迎。本场大会由多马孟孙会长主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感谢总会持有权柄人员、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以及所有出席本场大会的人。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麦克威伯格和莱恩莫菲，管风琴司琴是克雷克丁森和理查艾瑞特。唱诗班刚才献唱荣归真神，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唱诗班将献唱稳当根基，接着由70元凯文邓肯长老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our beloved Father, which art in heaven.
我们亲爱的天父，亲爱慈爱的天父，我们在今天我们献上我们感谢的祈祷，我们感谢您对我们孩子的爱，我们献上我们谦卑的感激，我们感谢您的爱子救主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我们感谢他的救赎，还有他的牺牲。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的神圣的圣灵来教导我们，并且给予我们力量，然后让我们能够洁净。我们祈求天父，在今天那些参与在这个场大会当中的人都能够感受到圣灵还有平静。我们祈求当我们在寻求先卑您的话语的时候，在这场大会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被提升，然后被教导。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感激这么多的祝福。我们祈求您能够，我们感谢您，亲爱的天父，我们能够更为强壮。亲爱的天父，我们爱您，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
It will now be our privilege to hear from our beloved.
现在我们很荣幸能聆听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演讲。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主，我愿跟随你》。接着，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昆丁·科克长老将为我们演讲。在他演讲之后，将由总会女青年会长团蒂尔兹里安恩迪伯姐妹及70元会长团奎格克丁森长老为我们演讲。
As far as I can see,
就我所见。我只能看到后面站到几个。
There's also a courtesy to those who might be just a bit tardy because of the traffic to find.
可能有一些人因为交通会迟到了一些，但是没关系。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也就是这次大会的日子。我真的很感谢美好的唱诗班为我们献唱了这么美好的圣诗。每一次我听到他们献唱，听到管风琴的演奏，我都会想起我的母亲，她曾经说过，我真的很感谢所有。什么
？I wish I had. How good it is, though,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welcome you to the 182nd 7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好，过去六个月以来，已经有三座新的圣殿奉献了。一座圣殿重新奉献。今年五月呢，我很荣幸能够奉献密苏里州堪萨斯圣殿，以及参加圣殿奉献的文化庆典。我会在明天早上的演讲中谈到那更多那场关于圣殿的详细情形。乌西铎会长在六月呢奉献了期待已久的巴西马瑙斯式圣殿。亨利·艾宁会长在九月也奉献了重新整修的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圣殿。很荣幸的，这座圣殿是我在27年以前奉献的。就在两个星期前，裴道潘会长也奉献了美丽的百汉式圣殿，那里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家乡。就如同我以前所说过的，没有任何教会的建筑会比圣殿更重要的。我们很高兴现在全世界有139座圣殿正在运作，有27座已经宣布或者是正在新建当中。 我们感激能拥有这些神圣的建筑，也感谢他为我们的生活所带来的祝福。我很高兴今天早上可以宣布近几个月和近几年内会新建的另外两座圣殿，一座就是在亚利桑那州土桑还有秘鲁的阿雷奎帕。一旦取得必要的许可和核准之后，我们会在未来提供这几座圣殿的相关详情。各位弟兄姐妹们，现在我要来谈谈另外一件事，那就是传道服务。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允许某些国家的年轻弟兄在年满18岁，同时在配称有能力已经高中毕业的情况下去传教。这项政策向来是针对特定的国家，已经有上千位的年轻弟兄因此能够光荣的传教，同时还能服兵役，实现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对这些18岁的传教士抱持肯定的态度，传道部会长都报告说他们很服从、忠信、成熟，和同一个传道部年纪较长的传教士一样能升任传道工作。由于他们的忠信、服从和成熟，我们也想让所有的年轻弟兄一样可以选择提前传教，不论他们来自哪一个国家。我很高兴宣布，从这一刻起，所有配称有能力的年轻弟兄，只要是高中毕业或达到同等学历，不管住在哪里，不必19岁，年满18岁就可以选择接受推荐去传教。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年轻弟兄都要，或者是都应该要提前在这个年龄去传教。我是说，根据个别的情况，还有圣职领袖的决定，你们可以做这个选择。我们经由祈祷沉思年轻弟兄可以开始传教的年龄的时候呢，我们也考虑到年轻姐妹可以开始传教的年龄。今天我很高兴地宣布，凡是有能力配称而且有渴望传教的年轻姐妹，不必21岁，年满19岁就可以接受推荐去传教。我们声明传教工作是圣职职责，因此我们鼓励所有配称身心健康的年轻弟兄都应响应传教的召唤。许多女青年也传教，但是他们不像男青年一样有传教的义务。然而我们确信教会的年轻姐妹在担任传教士的时候贡献良多，因此我们也欢迎他们来传教。我们仍需要更多的夫妇传教士，若你们的情况许可，也到达适当的退休年龄，健康情况也允许的话，我鼓励你们准备去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你们夫妻两人都会因为服务天父的子女而获得极大的祝福。现在我的弟兄姐妹们，愿我们能专心聆听这两天演讲者所传达的讯息，让我们能感受到主的灵，学习到主要教导我们的知识。我祈求我们都能获得如此的经验。我这样子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蒙孙会长，我们爱您，敬重您，也全心支持您。这项与传道服务有关的宣布实在鼓舞人心，深具历史意义。我还记得在1960年得知男青年去传教的年龄从20岁降到19岁时，心中无比兴奋的情形。我蒙召唤抵达英国传道部传教时是20岁。传道部里第一位19岁的传教士是杰佛瑞·赫伦长老，他是一位杰出的生力军。当时他还差几个月才满20岁。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有更多19岁的传教士来到我们传道部，他们既服从又忠信，使事工大有进展。我深具信心，知道有正义又愿意投入的传教士履行救主的诫命，前去宣讲他的福音，我们将来必定会得到更丰富的收获。在我看来，各位新生的一代比以往各世代的准备都更完备，各位在经文方面的知识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各位 的世代在准备传道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和教会全体成员所面临的挑战相同，我们都有所察觉，知道世上多数的文化并不利于正义或属灵的承诺。古往今来，每位领袖都曾对世人发出警告，教导悔改。摩尔门经中，小阿尔玛曾对人民当中出现的邪恶和对福音的不冷不热感到忧心，因而辞去尼斐人首席法官的职务，全心投入履行先知的召唤。经文中最具意义的其中一段就是阿尔玛所说的：如果你们体验过新的变化，如果你们曾觉得要唱救赎之爱的歌，我要问你们现在还能有这种感觉吗？世界各地的领袖普遍认为，本教会成员尤其是男女青年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坚定态度。然而领袖们也一直担心两件事：第一，这世界变得越来越邪恶了；第二，部分成员对福音漠不关心或不冷不热。他们寻求忠固，想了解如何帮助成员跟随救主，使他们达到深入且持久的归信。你们现在还能有这种感觉吗？这个问题在数世纪后依然如雷贯耳。尽管我们在这个福音期已领受了许多事物，包括复兴的耶稣基督丰满福音、圣灵恩赐以及来自天上的种种祝福，阿尔玛所提出的挑战在今日仍十分重要。乔治·斯密会长在泰弗·彭孙会长于1943年蒙召唤为使徒后不久，对世人提出了这项劝诫：你的使命是要以一切和善的方式向世人呼吁，悔改是医治这世上各种病症的万灵丹。先知提出这项呼吁，正是世人饱受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蹂躏之时。今日道德沦丧已越来越严重。有位著名的作家曾经说，每个人都知道今日的文化对人有害，却没有人愿意去改变。今日文化中的音乐、娱乐、艺术等经常出现对暴力与 不道德事物的描述，其严重的程度前所未见。有一位受人敬重的浸信会学者曾对这种现象做了精辟的说明，他说，整个文明世界用以抵御邪恶的灵性免疫系统已经严重受损了。教会里有些成员无法正面回应阿尔玛的这个问题，我们并不感意外。他们现在没有这种感觉，有的人处在灵性沙漠中，有的人则感到愤怒、伤害甚至幻灭。如果你也有这种情形，你得去想想为什么你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人陷入灵性沙漠中或对福音不冷不热，不是因为他们犯了严重的罪，而是做出 不明智的决定。有些人对圣约轻忽怠慢，有些人则花太多的时间在不重要的事物上，还有人容许激进的文化或政治观点削弱自己对耶稣基督福音的忠诚度，也有些人沉迷在网络中那些强调夸大并捏造教会早期领袖缺点的报道，然后妄下错误的结论，使自己的见证受到影响。还好这些人都有悔改的机会， 灵性上也都能得到更新。沉浸在经文中对滋养灵性非常重要。神的话会激励人心信奉福音并付诸行动，来治愈受伤、愤怒和幻灭的感觉。如果我们对福音的渴望因任何原因减少时，解决的方法其中一项就是悔改。信奉福音和悔改两者息息相关。路易士是一位努力且务实的基督教作家，他提出的看法常常刺中人心。他主张说，基督教劝告人们悔改并带给他们宽恕的应许，但是除非世人先知道并且觉得自己需要被悔改，否则基督教对他们不具任何意义。他说，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我们才会听从医生的吩咐。先知约瑟也指出，我们在受洗时可也有可能处在善恶的中立状态，但是加入教会后我们就加入了服侍神的阵容，如此你就脱离了中立状态，无法再回头了。他的这番话是要我们永远不要离弃耶稣基督。阿尔玛也强调，借由耶稣基督的赎罪、慈悲的臂膀，已向悔改的人伸出。他也提出一项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已准备好迎接神？我们是否保持自己无可指责？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诚实这些问题。小阿尔玛不愿听从他忠心父亲的劝告，之后经历了戏剧性的改变，领悟到自己多么需要宽恕，并了解高唱救赎之爱的歌的意义。虽然任何为减损我们信守福音的事物都不容忽视，但是其中有两项最为普遍，影响也最大。第一是刻薄、暴力和家暴，第二是性犯罪和不洁的思想，这些都是导致我们偏离福音的罪魁祸首。我们如何对待身边最亲近的人是一件大学问。家中的暴力、虐待、粗暴和不敬都不应予以接纳，这一点成人和年轻人都一样。我的父亲虽然曾在教会中不积极，但他在各方面，尤其在对待我母亲这方面，树立了绝佳的榜样。他以前常说，神会要求男人为他们妻子流下的每一滴眼泪负责。家庭致全世界文告中也强调这同样的概念。虐待配偶儿女的人，有一天要在神前为此负责。尽管我们的文化背景不同，也不论我们的父母是否曾不当对待我们，我们绝不能对任何人在身体、情绪或言语上不当的对待。建立善良的社会风气今日更显迫切，而这项工程是从自己的家中开始。家庭结构的瓦解带来相对社会风气的沦丧，这一点已不足为奇。因为家庭是建立爱和灵性的基础，家中能营造和乐的气氛，就能使人更加信守福音标准。有恩爱在我家庭，片处都尽美，这句话一点也没有错。性犯罪和不洁的思想与救主定立的标准相违背。我们从本福音期开始就被提醒，性犯罪会是本世代最大的问题。若不悔改，这种行为会导致灵性干枯，并使我们失去奉行福音的力量。电影、电视和网络上经常藏有不洁的信息和影像。迪特·乌西铎会长和我最近前往亚马逊丛林里的一座村落，看到那些连最简单的小屋子都装有卫星天线，我们很高兴看到那个偏远的地区也能接受到资讯。不过同时也看到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不被色情、猥亵、淫荡、挑情的影像所入侵。这就是为什么色情已成为我今日最严重疾病的原因。最近我和一位15岁大的年轻圣职持有人谈话，内容颇有深度。他让我了解到，在这个网络时代中，年轻人只要稍有不慎，就会接触到不洁甚至色情的影像。他提到，对于教会教导的大部分原则，社会大众多少都会同意，违反这些原则会危害身体健康和社会福祉。 他也提到有年轻人抽烟、吸毒、酗酒等等的问题，可是他也注意到这个社会上却没有人会对色情或性犯罪提出强烈的抗议或警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位男青年的分析是对的，但是解决之道在哪里呢？多年以来，先知和使徒都已教导我们在家中奉行福音的重要性。为人父母的经常参加教会聚会和活动，尽管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但绝不足以取代你们履行教导子女过有道德的正义生活，并且正直地行走在主前的这项神圣职责。基于今天早晨孟孙会长宣布的事情，你们必须在家中忠信地完成这项职责，让家庭成为仁慈、宽恕、真理和正义聚集的避难所，这件事非常重要。为人父母的必须有勇气筛选网际网路、电视、电影和音乐的使用，父母亲必须有勇气说不，有勇气捍卫真理，并且做有力的个人见证。你们的儿女需要知道你们对救主有信心，知道你们爱天父，并且支持教会领袖。成熟的灵性必须在我们的家中蓬勃发展。我希望所有的人在离开本场大会时都确实明白，今天世上的道德议题必须在家中解决。主教、圣职和各辅助组织的领袖要从旁协助，务使家中确实教导属灵的原则。家庭教导教师和探访教师应在这一方面提供协助，尤其对单亲家庭中的下一代更是如此。我刚才提到的那位男青年很认真地问我，教导并保护年轻一代对抗色情和不洁思想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他强调在某些地区在初级会就开始教导儿童都不算太早。很早就接触到色情的男女青年会害怕自己会因此失去传教和订立圣约的资格，这使他们的信心因而受伤。我要向各位年轻朋友们保证，正如教会所教导的，透过悔改，你们能再有资格获得上天所有的祝福，这就是救主赎罪的目的。请和你们的父母或者你们信任的青年领袖谈谈，也请征询主教的意见。谈到道德议题时，有些成年人相信只要他们忠于一项重要的慈善计划或原则，就不需要跟从救主的教导。他们对自己说，只要我待人和善、宽大、有爱心，性的不当行为就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这样的想法是可怕的自我欺骗。有些年轻人告诉我，现在的文化并不鼓励我们在各方面，包括依照正义原则来生活，投注全力。请不要掉入这个陷阱。请不要掉入这个陷阱。洗礼时，我们承诺要承受耶稣基督的名，决心侍奉他到底。这项圣约要求我们付出勇气和努力，奉行承诺并行为正直，这样我们才能继续高唱救赎之爱的歌，保持真正的归信。回顾历史，有一位参加1924年法国巴黎奥运的英国籍选手，为坚定不移奉行承诺立下了万世的典范。艾瑞里德是一位在中国服务的苏格兰传教士的儿子，他的信仰坚定，他触怒了英国奥运团的领袖，原因在于即使 遭受巨大的压力，他仍断然拒绝参加一场在星期日举行的百米预赛，最后他在400公尺竞赛中 得到冠军。里德拒绝在星期日参赛的榜样尤其能带给我们启示。世人对里德光荣表现的描述跟纪念，让人想起以赛亚的话，他说，那等候以色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里德的行为对我的小儿子影响深刻，使他决定不在星期日从事体育活动，更重要的使他决定远离不正义和世俗的行为。他在毕业纪念册上也引用以赛亚的这句话，艾瑞里德为世人留下奉行福音的勇力典范。只要我们的青少年跟从孟孙会长的忠告，准备去传教，只要我们遵循救主教导来生活，准备好迎接神， 就等于赢得了 一场更重要的比赛。我们会有圣灵引导向属灵的目标前进。若有任何人的生活混乱失序，请记住，以救主的赎罪来建立我们的信心和生活方式，此事永不嫌迟。我要引用以赛亚的话说，你们的罪虽如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我诚恳地祈求我们每个人都能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让我们现在就能感受到圣灵，好让我们能全心高唱救赎之爱的歌。我见证救赎赎罪的大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从正义的教会成员所树立的榜样得到许多启发，包括出身高贵的男女青年们。你们鼓起勇气仰望救主，你们忠信、服从且纯洁。你们因良善而获赐的祝福，不仅影响自己的生活，也往往以不为人知的方式对我和许多人的生活发挥了深刻的影响力。几年前，我在住家附近的杂货店排队等候结账，有一位大约16岁的女青年站在我前面，看起来充满自信又开心。我注意到她穿的 T 恤，所以忍不住想和她说话。我开口问她，你是从其他州搬来的对吗？她听到我这么问，很惊讶地说，没错，我来自科罗拉多州。你怎么知道？我向他解释，因为你身上的这件 T 恤，我看到他衣服上写的字，所以做了这个正确的猜测。他的衣服上写着一句标语，我是摩尔门教徒，那你呢？我接着说，我一定要告诉你，我很欣赏你的自信，因为你挺身而出，用这句鲜明的口号向世人宣告。我看出你与众不同的地方，我希望每位女青年和教会成员都能有像你这样的肯定和自信。结完账后，我们互道再见，便各自离开了。但自从那次偶遇之后，有好几个星期，我都认真地想着遇见那位女青年的经过。我想知道这名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女青年是如何对自己的身份，也就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怀有这份自信。我不禁想知道，我会象征性地选择哪一句含义深远的话印在我的 T 恤上，来表明我的信仰和见证。我想过了很多标语，最后想到了一句会让我自豪地穿在身上的理想宣言，我是摩尔门教徒，我知道，我奉行，我爱福音。我今天的演讲重点就是这句鲜明直接充满希望的宣言。宣言的上半句是充满自信毫不胆怯的宣告，我是摩尔门教徒，我在杂货店遇到的那位女青年毫不畏惧让世人知道她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成员。我希望我们都像她一样，永远都能够不畏惧不犹豫地向人表明自己的身份，我是摩尔门教徒。我们应当对此信心十足，如同使徒保罗所做的宣告，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身为教会成员，我们每人都要跟随救主耶稣基督，这样的归信和自信需要付出勤奋与慎重的努力。这份努力关乎个人，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达成。宣言的下一个部分明确地说出，我知道今日世上有各式各样的活动，五花八门的主题和使人感兴趣的不同事物，每分每秒都企图争取我们的注意力。有了这么多使人分心的事物，我们是否仍然保有了力量、纪律，并且承诺要专注在最重要的事上？ 我们对福音真理的知识是否和我们对学业、事业、嗜好或者手机简讯、运动和推特网站上的留言一样渊博？我们是否采取主动，借由饱享经文和先知的教导，为我们的疑惑寻求解决之道？我们是否为此寻求圣灵的确认？获得知识的重要性是一项具有永恒价值的原则。先知约瑟·斯密很喜欢学习，他热爱知识，因为正义的运用知识会产生力量。他说，人生及神性都不可缺少知识。所有的弟兄们，听好这重要的关键，知识就是获至救恩的神的力量。所有的真理和知识都很重要，但由于我们一直处在日常生活各种使人分心的事物中，所以我们必须提高注意力来增加我们的福音知识，好让我们能了解如何在生活中应用福音原则。只要我们有更多福音知识，就会开始对自己的见证感到自信，让我们有能力说出我知道。宣言接下来声明我奉行，经文教导我们，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经由运用信心服从，怀抱爱心为人服务和跟随救主的榜样，我们就能奉行福音，做个行道的人。我们愿意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上行事正直，并且选择正义，无论是否有人正在看着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都是肉体的凡人，没有人是完美的。即使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地去奉行福音，我们每个人还是会做错事，会犯罪。当我们知道透过救主的救赎牺牲，我们能获得宽恕并再次变得洁净，此项确证多么令人感到安慰。真正的悔改和获得宽恕的过程必会增强我们的见证，也会使我们对于服从主的诫命和按照福音的标准生活有更坚定的决心。当我想到我奉行这句话时，就想起我认识的一位名叫凯根的女青年，她曾写道，我加入教会已经一年多，我在慕道时期曾获得一个征兆，让我知道这是真实的教会。那征兆就是我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教导端庄和标准的教会。我亲眼看到，当人们不遵守诫命，选择走上错误的道路时，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很久以前就下定决心，要在生活中奉行高道德标准。我十分蒙福能找到真理，受洗加入教会。我非常快乐。我的宣言中最后一句话是，我爱福音。获得对耶稣基督福音的知识，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勤奋地奉行福音原则，已让教会里的许多成员热情地高声欢呼，我爱福音。每当我们感到圣灵向我们见证我们是天父的儿女，他关心我们，我们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时，就会有这种欢欣鼓舞的感受。每当我们感受到天父的爱，以及当我们对救主表明我们愿意服从并跟随他而获赐他应许的平安时，我们对福音的爱就会增加。不论我们是新归信者或者从小就是教会成员，我们都可能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发现自己原本对福音所怀抱的热忱已日渐消退。有时这种经历会在充满考验、必须运用耐心才能度过的时候来临，有时它会发生在我们富足昌盛的人生高峰。每当我有这种感觉时，我知道我需要将自己的心力重新投注在增加福音知识，以及在生活中更彻底地奉行福音原则。最有效力但有时也是最难实践的福音原则之一，就是谦卑和顺服神的旨意。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祈祷中向天父表示，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您的意思，我们也都应该如此祈求。我们经常在安静前进祈求的时刻里，更能感受到自己被环绕在天父的爱中，而再次获得那充满喜乐与爱的美好感受。在俄勒冈州尤金举行的一场女青年领导人会议中，我有幸认识凯梅·威伯格姐妹并和她交谈。威伯格姐妹告诉我的是，见证了一名女青年从知道、奉行、热爱福音中所发挥的力量与获赐的祝福。威伯格姐妹有个19岁的女儿布鲁克，几年前在大学一年级的暑假中意外过世。威伯格姐妹回忆说，对我们全家而言，那真是一段艰难、暗无天日的时期。但是布鲁克送给我们一个伟大的礼物，在他逐渐长大的过程中，我们原本没有察觉到，但在他短短一生中的每个片刻，每年每月，他都献给我们身为女儿所能给父母最美好的礼物。布鲁克是神正义的女儿，因为这份礼物以及赎罪加添给人的力量，我才能获得力量、安慰以及救主所应许的平安。我毫无疑问地知道布鲁克现在在哪里，我深深期待来日和他在爱里相聚。我对天父伟大的永恒幸福计划有见证，我知道他认识我们、爱我们。他为我们差来了先知多玛孟孙会长，来鼓励我们，引领我们回到他的身边。我祈求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付出努力，让我们能充满自信地宣告，我是摩尔门教徒，我知道，我奉行，我爱福音。我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n 1994, President 洪慧豪的会长在1994年邀请教会所有的成员，将圣殿视为我们成员身份的美好象征。同一年稍晚，犹他州满地夫圣殿落成，我们就像许多家庭一样，迫不及待地想带我们年幼的孩子去参加奉献前的开放日活动。我们不断地努力为孩子即将进入圣殿这件事做准备，并热切地祈求他们能有灵性的经验，让圣殿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一部分。当我们前进地穿梭在圣殿中，我不禁欣赏起这壮丽的建筑，精致的装饰，从高耸窗户外投射进来的光线，以及许多启发人心的画作。这栋神圣屋宇的各个方面都是如此的美轮美奂。要进入高龙室时，我发现我们6岁最小儿子班紧紧地抱紧我的腿，他看起来有些紧张，或许有点困扰。我小声地说，怎么了儿子？他回答，爸爸，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我知道这可能是我们年幼的儿子第一次感受到圣灵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所以我就在他的脚边跪下，让其他的访客绕过我们走去。我和班则用了几分钟的时间陪伴在彼此身边，一起学习有关圣灵的事。我很惊讶我们竟然如此自然地讨论那种神圣的感觉。在我们讨论的时候，我清楚地发现让班最感动不是他看到的事物，却是他感受到的事物。感动他的不是我们所处的美丽建筑，却是神的灵在他心中微小的低语。我告诉他我从自己的经验中学到的事，而他天真无暇的惊叹让我对神所赐之难以言喻的恩赐，也就是圣灵的恩赐，重新在心中涌现深深的谢意。圣灵是神主第三位成员，因此他和父神及耶稣基督一样，知道我们心中的思想意念。圣灵爱我们，希望我们快乐，因为他知道我们将会面临的挑战，所以他可以指引我们，教导我们所有当做的事，让我们得以再次回去与天父同住。圣灵不像天父和耶稣基督一样有荣耀的骨肉身体，他是一个灵体的人，可以借着感觉及印象与我们的灵体沟通。 因为他是一个灵体的人，所以他独特的职责就是担任一位仲介，让我们透过他接受个人的启示。在经文中，圣灵常常被称为神圣之灵、主的灵、应许的神圣之灵，或者只是被称为灵。圣灵在事工上完全与天父和耶稣基督合一，履行许多重要的角色和他专属的职责。圣灵的主要目的是为父神以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并教导我们一切事情的真实性。从圣灵而来的确证比从任何其他地方而来的见证更明确肯定。约瑟斐廷私密会长教导，神的灵对人的灵说话，在传达真理上甚至比个人与天上人物亲自接触的效果更大，也更容易了解。圣灵也被称为保惠师，在困难或绝望时刻，或只是在我们需要知道神在身边的时候，圣灵能提振我们的精神，带给我们希望，教我们国度中令人平安的事，帮助我们感受到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几年前，我们的家族在过节时齐聚，一同晚餐。我的父亲开始和众多的孙子女玩游戏，突然间毫无预警的，他倒了下来，转眼间就去世了。这个意外原本可能造成很大的伤害，特别是对他的孙子女，并引发很多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是，当我们把孩子集合在一起，我们一起祈祷并研读摩尔门经中先知对生命目的的教导时，圣灵亲自安慰了每一个人。我们寻求的答案用言语难以形容的方式清楚地来到我们心中。我们在那一天真的感受到出乎我们意外的平安，但是从圣灵而来的见证是那么肯定、无可否认而且真实。圣灵是一位教师和启示者，我们在研读、思量福音真理并为之祈祷时，圣灵就会启发我们的心智，加速我们的理解力。它会让真理写在我们的灵魂上，无法磨灭，让我们的心中产生巨大的变化。我们如果与家人、教会、其他同工成员以及社区中的朋友、邻人分享这些真理，圣灵也会成为他们的教师，因为他会将福音的信息带入人类儿女的心上。圣灵会启发我们伸出援手为人服务。对我来说，多马孟孙会长的生活和事工就是听从圣灵的提示去为人服务的最佳典范。他说，在履行我们的责任时，我学习到只要我们听从圣灵的提示，毫不迟疑地照着去做，我们的天父必会指引我们的脚步，造福我们自己，也造福他们的生活。就我所知，再没有比听从圣灵的提示，发现主透过你来回答别人的祈祷，更甜美的经验和更珍贵的感受了。我只要分享一个感人的经验。孟孙会长担任主教的时候，他得知自己知会中的一位成员玛丽华生住进了医院。他去拜访他的时候，发现这位姐妹住在一间还有其他好几位病人的大病房。他走向华生姐妹，注意到华生姐妹旁边的病床病人很快地运用床单遮住自己的脸。孟孙会长慰问华生姐妹并赐给她圣职祝福后，他和他握手说再见，准备要离开。这时，一个简单但奇妙的事发生了。我要引用孟孙会长自己对这个经验的回忆。我无法离开，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觉得在我心里似乎听见这些话。我去隔壁那张病床，看那位你进来时用床单遮着脸的娇小女士，我照办了。我走到隔壁病床，轻轻地拍他的肩膀，然后小心地将盖在他脸上的床单掀起。哎呀，他也是我知会里的成员，我从不知道他也生病住院。他的名字是凯撒琳·麦基。当我们的目光相遇，他含着泪叫着：主教啊，你进门来的时候，我以为你是来看我和给我祝福，是我祈祷的答复，所以我心里很高兴，以为你知道我在这里。 但是当你去别的病船时，我的心下沉了，才知道你不是来看我的。我告诉麦基姐妹，我知不知道你在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天父知道，而且你已默默地祈求一个圣旨的祝福，是他提醒我来看你的。It was he who prompted me to intrude your privacy. We all have experienced. 我们都曾经有感受过圣灵的经验，只是我们不一定每次都会察觉到。当我们的脑海中出现灵感，就可以借着心中感受到的灵性感觉，知道这些灵感确实可信。陪到潘会长曾经教导，圣灵说话的声音是我们感觉到多过听到。当我们说请听圣灵的低语时，多半会用我有一种感觉来形容，就是透过从圣灵而来的这些神圣的感觉，我们才会了解神要我们做什么，因为这正是经文中所说的启示之灵。我在教导六岁的班时，觉得有必要区分他的感觉，也就是圣灵的感觉，和他洗礼之后会介绍了圣灵的恩赐。在洗礼之前，所有真心诚意寻求真理的人都可以偶尔而感受到圣灵的影响。但是只有配赠并受洗的教会成员，在接受只有神的圣职权柄之人的按手里，接受了圣灵的恩赐之后，才有机会得到圣灵经常为伴，并充分享有所有的相关祝福。有了圣灵的恩赐，我们会接受到加增的能力和属灵的恩赐，更多的启示和保护，持续的引导和指示，以及圣化、超生、进入高荣国度的应属祝福。只要我们个人有渴望得到这些祝福，按照神的旨意生活，并寻求他不断的指引，这一切的祝福就会赐予我们。回想起我和班在满地父圣殿的经验，我心中便涌现甜蜜的感受和回忆。其中一个清楚的回忆就是，当我沉浸在眼睛所能看到的富丽堂皇时，我身旁年幼的孩子却察觉到心中强大的感觉。这个温和的提醒邀请我，不只是要暂停一下，跪下来，更要听从救主的召唤，成为像小孩一样谦卑温和，准备好聆听他的灵微小的声音。我要做见证，圣灵的确存在，他负有神圣的使命。借着圣灵的力量，我们可以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实性。我见证圣灵的恩赐是天父所赐既宝贵又难以言喻的恩赐，他会赐给所有愿意归向他的儿子，奉他的名受洗，并透过证实里接受圣灵，加入他教会的人这项恩赐。我要为这些真理做个人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The choir and congregation.
现在会众合唱诗班将一同献唱感谢神赐我们先知。在献唱之后，将由70元夏安包文长老为我们演讲。在他演讲之后，12使徒定额组的罗素纳尔逊长老将为我们演讲。接着唱诗班将献唱我要遵从神的计划。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2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while serving as a young missionary in Chile.
我年轻时在智利传教，我和同伴在分会中遇到一个有七位成员的家庭，那位母亲每周带着五个孩子参加聚会，我们以为他们已经加入教会很久了，几周后我们才发现他们都还没有受洗。我们立刻和这个家庭联络，询问是否能去教导他们。这位父亲对于学习福音并不感兴趣，但是我们并不反对我们教导他的家人。拉米瑞姐妹在课程中进步得很快，她很渴望学习我们教导的教义。有一天晚上，我们谈到婴孩的洗礼，我们教导小孩子是无罪的，不需要接受洗礼，并请他读摩罗乃书。看啊，我告诉你，这是你应当教导的事，教导那些要为自己行为负责并有犯罪能力的人悔改与洗礼。是的，教导为人父母的，他们必须悔改和洗礼，并像他们小孩一样谦卑，他们才能与他们的小孩子一同得救。他们的小孩不需要悔改，也不需要受洗。看啊，洗礼是悔改以遵行诫命而获得赦罪。从世界奠基时，小孩就因为快基督有生命，要不然神就是不公平的神，也是善变的神，会偏待人。因为有多少小孩子没有受洗就去世了。读完这段经文后，拉米瑞开始姐妹开始解闷，我和同伴感到困惑。我问她，拉米瑞姐妹，我们说了或做了什么冒犯你了吗？他回答，不，长老，你们并没有做错什么。六年前我生了个小男孩，但他在受洗前就过世了。我们的牧师说，因为他没有洗礼，他永远都会困在地狱的边境里。六年来，这个伤痛和罪恶感一直压着我。读完这段经文后，圣灵的力量让我知道这是真实的，我的重担减轻了，我留下是喜乐的泪水。我想起了先知约瑟斯密曾教导了这项安慰人心的教义，甚至许多人在婴孩时期就被主带走，使他们能避免人类的嫉妒以及现在世上的忧患及邪恶。他们太纯洁太可爱了，以致不能生活在世上，因此如果正确思考，我们就不会哀伤，反而有理由因他们脱离了邪恶而欢欣，并且不久我们会再拥有他们。经历了六年的痛苦和难以承担的忧伤，慈爱的天父透过活着的先知显明真实的教义，带给这位受苦的母亲美好的平安。当然，拉米瑞姐妹和他们八岁的孩子们都接受了洗礼。我记得我还写信给家人，对于能够知道耶稣基督复兴福音中的这一项以及其他更多明白而宝贵的真理，表达我心中的感激。我从来没有想过这项美好的真理会在多年后再次影响我，像激烈的乳香带来医治与祝福。那些曾经失去孩子并怀疑为什么是我，还有曾经怀疑自己对慈爱天父信心的人，我要对你们说，我祈求透过圣灵的力量，我能带给你们一些希望、平安与谅解。我渴望能成为我们慈爱天父的工具，帮助你们重建对他的信心。天父了解万事，他允许我们经历考验，好使我们仍认识他，并且了解若是没有他，我们将一无所有。1990年2月4日，我的第三个儿子，也就是家里排行六个孩第六老六的孩子出生了。我们替他取名为泰森，他是最漂亮的小男孩，他们的哥哥姐姐都以他为荣，他是觉得他是全世界最完美的小男孩。泰森八个月大的时，他吞了一节蜡笔卡在他的喉咙，让他不能呼吸。哥哥抱他上楼，焦急的大喊，宝宝没有呼吸了，宝宝没有呼吸了。我们立刻为他做心肺复苏术，并打电话到救护车。医务人员来了，紧急将泰森送往医院。在等待室里，我们不停地热烈祈祷，祈求神让奇迹发生。在漫长的等待后， 医生告诉我们，很抱歉，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你们可以进去看他吧。我们进入泰森的房间，我们看到了小康信果毫无生气地躺着，然而好像天上的荣耀围绕着他的小身体，他看起来容光焕发，纯洁无瑕。那一刻，我们的人生就好像失去了目的与意义。我们要如何向其他孩子解释为什么泰森没有回家？接下来我会以我个人的角度来谈这件事。我和我的天使般的妻子一起经历这个考验，但我无法适当地表达一个母亲的感受，而我也不会要这么做。我无法完全表达我当时复杂的感觉。大部分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一场噩梦，我应该很快就会醒来，然后这场梦魇就会消失。我总是彻夜难眠，我时常在夜里，在家里各个房间走来走去，好像确定我其他的孩子都很平安。罪恶感折磨着我的灵魂，我觉得有罪，我该为泰森的死负责，我是他的父亲，更应该尽力保护他的，要是我能做什么来预防就好了。甚至在22年后的现在，这些感觉有时候还会进入我的心中，因为他们是具有破坏性的，所以我必须赶快赶走这些想法。泰森过世后的一个月，我和迪恩·拉森长老面谈，他耐心地听我倾诉，我永远感激他所给我的爱和照顾。他说，我认为主不希望你因为孩子的死而这样惩罚自己。透过这位蒙神拣选的器皿，我感受到天父的爱。然而自责的想法还是不断地折磨着我。不久我开始生气，不公平，神怎能这样对我？为什么是我？我做了什么招致这样的苦难？我甚至感觉我开始对那些安慰我的人生气。朋友说，我能体会你的感受。我会想，你根本不知道我的感觉，不要来烦我。我很快就发现自爱自怜的杀伤力也很强。我很惭愧，我对那些想帮忙的朋友们生气。当罪恶感、愤怒、自爱自怜的想法就要把我淹没时，我祈求神改变了我的心。透过圣圣的个人经验，主给我了一个全新的观点。虽然我还是会感到悲伤与孤单，但是我的想法已经全然不同。天父让我知道，我所拥有的并没有被夺去。相反的，如果能够证明我的忠心，将有更大的祝福等着我。我的生命开始改变，我能带着希望，不再一直绝望地回首过往。我见证今生不是结束，灵的世界是真实的存在，众先知关于死后的教导是真实的，今生只是我们在回天家的旅程中短暂的一小步。泰森仍是我们家中重要的一员，这些年来透过天父的慈爱与良善，我们常常能轻易地感受到泰森还在我们身边。我见证帷幕是薄的，忠诚、爱与家庭合一这些情感不会因我们挚爱的家人过世而终止，反而会更为浓烈。有时候有人会问我，你花了多久时间走出阴霾？但事实上，在与挚爱的家人重新团聚之前，你都完全无法走出阴霾。在第一次早晨的复活，我们的团聚前，我都不会有完全快乐的，因为人是灵，元素是永恒的，灵和元素不可分开的结合，获得完全的快乐。一旦分开了，但是像救主教导了，我们可以放心。我学到，当我们求助于天父，透过他的计划，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以及保惠师的圣灵，我们向他祈求安慰时，任何承担痛苦都能够获得甘甜，这是多么的祝福。我们如果失去孩子却不觉得伤痛，那不是很悲惨吗？ 我们多么感激天父能让我们的爱如此深爱持续到永恒，我们多么感激能够有永恒的家庭，我们感谢他活着的先知。当你参加所爱之人的丧礼，离开墓园，回头看着孤单的棺木，请记得，我见证他，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些悲伤、孤单、绝望感觉，总有一天都能被完全的快乐所脱没。我见证，我们能够仰赖基督。我并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要活着。如同宣讲我福音所说的，我见证，只要我们仰赖耶稣基督的赎罪，他会协助我们承受考验、疾病和痛苦，我们会充满快乐、平安和安慰，生活中的一切不公平的事都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而得到平复。我见证，在那第一次复活的光荣早晨，如同主亲自应许的，您所爱的人会从坟墓中出来，我们会享受有完全的快乐。因为他活着，我们和逝去的家人也要活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beloved brothers, sisters, and friends，
亲爱的弟兄姐妹及朋友们，我们要向你们每位表达爱与问候之意。今天早上，东马孟孙会长宣布的事情令我们十分振奋。他将传道的最低年龄调整为男青年18岁，女青年19岁。限制放宽之后，将有更多的男女青年可以享受到传道的祝福。两年前的这个早晨，孟孙会长强有力地再次重申，每一位配称有能力的男青年都应该准备去传教。传道服务是一项圣职职责，我们已获赐良多，而主期望我们去履行传道的义务。他再次说明，欢迎年轻姐妹出来传教，但传道是他们的选项，不是责任。他也再次邀请更多成熟的夫妇从事传道服务。为传教做准备很重要，传教是自愿为神及人类同胞服务的一种表现。传教是用个人的储蓄来支持传教这项殊荣，而父母、家人、朋友及捐献者捐款至总会传道基金，也同样可以协助传道事工。所有的传教士，不论年轻或年长，从事这项服务的唯一愿望，就是希望增进其他人生命的福祉。传教的决定将造就传教士自己和他们的配偶和未来世世代代子孙的属灵命运。传教的渴望是个人归信、配称和准备的必然结果。在世界各地参与本次大会的广大群众，你们有许多人必非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对我们传教士和我们的了解也很有限。你们参加本次大会是为了更加了解以及认识摩尔门教徒以及我们传教士所教导的事情。当你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你会发现我们拥有许多相同的价值观。我们要鼓励你保有所有美好且真实的事物，然后看看我们是否能够加上更多。在今日充满挑战的世界里，我们时时都需要帮助。宗教永恒的真理和我们的传教士，只是帮助你们克服挑战的重要一环。我们年轻的传教士将他们学业、事业、交友以及其他年轻人通常在这时段会做的事都搁置一旁，由于他们深切的希望服侍主，因此他们奉献18或24个月的时间暂告原本的生活。而我们有些传教士是在他们较年长的时候出来传教。我知道他们的家庭都蒙受祝福，我自己的家庭目前有8位正在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 包括我们的三个女儿和他们的丈夫，以及一个外孙女和外孙。你们有些人可能对摩尔门这个名字感到困惑，这是有些人用来称呼我们的外号。虽然我们常被视为摩尔门教徒，但这不是我们真正的称呼。这个名称是源自于一本叫《摩尔门经》的神圣经文。本教会真正的名称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耶稣基督原始教会的重建。当耶稣基督在世时，他组织了他的教会，他召唤使徒、七十员及其他领袖，授予他们圣职权柄，奉他的名行事。在基督和他的使徒去世之后，世人变更了他的教仪和教义。基督原来的教会及圣职因此而丧失。在黑暗时代之后，耶稣基督在天父的指示下，将他的教会带回到地面上来。现在，他的教会再次存在，并在他神圣的指示下已经复兴且正在运作当中。我们跟从主耶稣基督，并教导他的教训。我们知道主荣耀的战胜死亡之后复活了，并多次向他的使徒显现。他与使徒们一同用餐，一同行走。他在最后升天之前，吩咐使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使徒们听从他的指示，也召唤其他人来协助他们，完成主的吩咐。在现代的使徒和先知的指示之下，相同的吩咐已经在今天托付给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在超过150个国家里为人服务，他们是主耶稣基督的代表，努力履行主的神圣吩咐，也就是主在这时代亲自更新的吩咐，要四处传播圆满的福音，祝福各地人民的生活。年约20岁上下的传教士还涉世未深，但是他们却蒙受了各项恩赐，如圣灵的力量、神的爱以及对真理的见证，使他们成为主强有力的使者。他们分享福音的大好信息，能为所有留意他们信息的人带来真正的喜乐和永恒的幸福。在许多例子当中，他们甚至要离开家乡，用另外一种语言来传播福音。传教士努力效法耶稣基督的言行举止，他们宣扬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他们教导人们透过主在后期时代的首位先知约瑟斯密，基督原始的教会确实已经复兴了。你或许曾经遇见或甚至不愿理会我们教会的传教士，我希望你们不要怕他们，而要认识他们。他们可能是上天派来给你的使者。这样的事就曾经发生在一位名叫杰利的人身上。他当时年约65岁，住在亚利桑那的美沙，是一位信仰新教的绅士。他的父亲是浸信会的牧师，母亲只是卫理公会的牧师。有一天，杰利的好友普西拉告诉杰利，他为年幼14的孩子感到心痛，随即而来的离婚更是令他痛苦。普西拉有4个孩子，3个女儿，1个儿子。她是一个身心俱疲的单亲妈妈。她向杰利敞开心扉后，承认自己有轻生的念头。杰利用尽全力表达对她的爱，努力帮助她了解生命的价值。 他邀请普希拉参加他的教会聚会，但普希拉表示他对神已经丧失信心了。杰利当时毫无头绪，之后正当他在院子里浇树的时候，这位忠心的男子向主祈祷，寻求指引。当他祈祷时，他听见脑海里有个声音告诉他，拦下那两位骑脚踏车的男孩。杰利有点困惑，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正当他思考这个圣灵的提示时，他往街上看去，看见两位身穿白衬衫、打领带的年轻人，正骑着脚踏车朝他的家骑过来。这样的巧合令他瞠目结舌。他看着这两位年轻人从他面前骑过，然后他了解到必须对这样的圣灵提示有所行动，他就大叫，你们停下来，我要跟你们谈谈。这两位年轻人困惑但是很兴奋地停了下来。杰利在他们靠近的时候注意到他们身上带的名牌，认出他们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传教士。杰利看着他们说，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不过刚才我在祈祷的时候，我获得灵感要拦下两位骑脚踏车的男孩，然后我往街上看去，你们就在那里，你们可以帮我吗？传教士微笑地对他说，是的，我确定我们可以帮忙你。竭力说明他担心普希拉的困境。不久之后，传教士便拜访杰利、普希拉和他的孩子。他们探讨生命的目的，以及神为他们所准备的永恒计划。杰利、普希拉和这些孩子们，透过虔诚的祈祷，信心得以成长。他们研读《摩尔门经》，喜爱与教会成员交谊。杰利原本对耶稣基督坚定的信心越发坚固，普希拉则不再有疑惑和轻生的念头，取而代之的则是希望与幸福。他们都接受洗礼了，并且成为耶稣基督复兴教会的成员。的确，耶稣基督可以在许多方面提供协助。举例来说，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想要更认识你们的祖先，你可能知道你们的父母及祖父母的姓名，但你们的八位曾祖父母呢？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你想要更进一步认识他们吗？问问传教士吧，他们可以帮你。他们可以轻易地取得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所拥有的庞大家谱记录。你们当中有些人是教会成员，但是目前并没有参与教会活动。你爱主，也经常思考要回到他的羊圈，只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开始。我建议你问问传教士吧，他们可以帮助你。他们还可以帮助你教导你所心爱的人。我们和传教士都爱你，并希望将福音的喜悦和光明带回到你的生命当中。你们有些人可能想要知道如何戒掉吸瘾，或是延年益寿，会有更好的健康状态。问问传教士，他们可以帮助你。研究指出，在各种团体当中，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是一群健康的人。相较于任何一个特定的团体所提出的数据，这个教会的成员死亡率最低，寿命最长。这是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研究后所得到的结果。你们有些人可能觉得生命人生既忙碌又慌乱，然而在内心深处感受到令人痛苦的空虚，生命没有任何方向或目的。问问传教士吧，他们可以帮助你。他们可以帮助你更深入地了解人生真正的目的，你为何来到世上，和死后会到哪里去。你会了解为何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 能用超乎一切你所能想象的方式来造福你的生命。如果你担心你的家人，问问传教士吧，他们可以帮助你。巩固婚姻与家庭是后期圣徒最重要的职责，家庭能永远在一起，让传教士教导你如何帮助你的家庭成为永恒的家庭。借由你的渴望，传教士还可以帮助你探索更伟大的知识。人类的灵魂渴望能接受启发，不论真理是来自科学实验室或透过神的启示，我们皆追求之，因为神的荣耀的确是智能。要在学习当中加强属灵及属世的知识，我们强调了解神圣经文的重要性。最近有一项研究指出，后期圣徒最了解基督教义和圣经。如果你想要更了解圣经，更了解摩尔门经，并进一步了解人类的手足关系以及神身为父亲的角色，问问传教士吧，他们可以帮助你。你们当中有许多人深刻渴望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后期圣徒跟随耶稣基督，同样也受命要遵从这项永无止境的敦促。任何人都可以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帮助有需要的人，为世界各地的受灾者提供援助。如果你想要参与这些救援工作，问问传教士吧，他们可以帮助你。不管你是想进一步了解有关死后的生命，有关天堂及神为你准备的计划，或想要更进一步了解主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以及他原来所建立的教会已经复兴的这项信息，问问传教士吧，他们可以帮助你。我知道神活着，耶稣是基督，他的教会已经复兴了。我热切祈求神会祝福你们每一个人和我们所有宝贵的传教士。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life has a purpose in heaven.
We are grateful.
我们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以及指挥和管风琴司琴所带来的优美音乐。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总会会长团第二司礼迪特乌西铎会长。在乌西铎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我们举行庆祝》来结束本场大会，接着将由70元黄安优西达长老做闭会祈祷。
President Monson, we love you.
孟森会长，我们都爱你。感谢您给我们这个灵性启发的宣布关于传教士以及圣殿。我相信许多的祝福都会在未来来到。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若我说人都不可能长生不老，我想没有人会有意见吧。没有人能活在世上很久的，人生只有短短的宝贵数年，就永恒的角度来看，不过就是一眨眼的光景罢了。然后我们就要离开，我们的灵被带回家到赐给我们生命的神的那里，我们留下了躯体，也舍弃了这世上的财富物质，进入到人生命中的下一个国度。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好像会永远活着，以为在地平线的那端总有无限的旭日等待东升，未来就好像一条绵延不绝的道路，无尽地在我们眼前伸展开来一样。然而年纪越大，我们越是回顾过往，我们就越是惊觉到这条路原来是如此的短暂。我们惊讶岁月的流逝为什么会这么的快，我们会开始思索过往所做的抉择和事情。在这当中呢，我们想起了许多让心灵倍感温馨的还有喜悦的美好回忆，但是同时呢，我们也想起了一些遗憾，就是那些我们希望自己可以回头改变的一些事情。有一位照顾临终病人的护士曾经说，他常常在病人的生命接近尾声的时候问他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会问你有什么遗憾吗？如此接近生命终点的时刻，往往会让一个人思绪更清楚，会更有所领悟和想法。所以当这些人被问到今生的遗憾的时候，他们就会敞开他们的心怀，他们会回想如果时间可以倒转，他们会改变什么呢？在我仔细的想他们所说的话，我惊讶地发现到，只要我们愿意运用耶稣基督福音的基本原则，那么这些原则将会对我们的人生方向产生多么正面的影响力。福音原则一点也不神秘，我们在经文中读到这些原则，在主日学里讨论这些原则，也从讲台上多次听到这些原则。这些神圣的原则和标准非常明白易懂，是如此的美好，意义深远，而且是有力的，也一定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在未来有所遗憾。临终之人提到的遗憾当中呢，最普遍的或许就是他们希望当初能多花一点时间和所爱的人在一起。男性呢，尤其普遍有这样子的悲叹，他们呢非常后悔一生中花太多的时间在每天繁重的工作上面，许多人失去了能花时间和家人朋友相处的美好回忆，错过了与最重要的人 培养这种深厚关系的一些时机。我们常常都太忙了，不是吗？而且不幸的是，我们甚至会将忙碌的生活当作光荣的徽章一样穿戴在我们的身上，好像忙碌本身就是一项成就，或是优越的生活的一个指标。是这样吗？我想我们的主和典范耶稣基督，以及在加利利和耶路撒冷他与人民短暂的生活，我试着去想象他奔波于会议之间，或是一心多用要完成一整张清单上面的紧急事项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我无法想象。我却看到的是慈悲有爱心的神子怀着目标过每天的生活，他和周遭的人互动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受到重视和关怀。他知道那些他所接触的人有无限的价值，他祝福他们，施助他们，他鼓舞他们，治愈他们，他将宝贵的时间献给他们。在今天的时代，我们可以轻易的完全自以为我们有花时间跟人相处，只要按一下滑鼠，在不用见到任何一个人的脸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和上千个朋友连结了。科技可以是一件好事，在我们无法和心爱所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它是能派上用场的。我和那人和亲爱的家人离得很远，我们知道这种心情。然而我相信，如果我们个人和整个社会最常和家人或者是朋友联系的方式变成了转贴好笑的图片，转寄琐碎的事物，或者是把所爱的人连接到网站上，那么我们肯定没有走对方向。我想这类的活动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愿意花多少时间做这些事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心无旁骛地献给我们真正重要的人，我们有一天一定会后悔。让我们与所爱的人共享有意义的时光，一起从事活动，营造珍贵的回忆，用这样子来表示我们珍惜他们的决心。人们表达出的另一个遗憾，就是没有成为自己可以成为或者是应该成为的人。当他们回顾一生的时候，发现自己从未完全发挥出潜能，就像太多的歌还没有唱出来给大家听一样。我说的并不是在我们个别的职场上想要高升、节节高升的这种成就的阶梯，不论这个世上的阶梯看起来有多么的崇高，相较之下只不过是我们眼前伟大永恒旅程中的一个小步而已。我真正要说的是，成为神期望我们成为的人。我们来到这世界上，像诗人所说的那样，从前生驾着云荣耀云彩而降。我们的天父看到我们真正的潜能，他对我们的了解比我们还深，他会在今生鼓励我们实现来到世上的目的，过正义的生活，并回到他的身边。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稍纵即逝、举无轻重、肤浅无用的事物上呢？我们是否拒绝看清追求无实缥缈之物有多么愚蠢呢？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不是比较明智吗？我们要如何做到呢？就要效法救主的榜样，将他的教导融会贯通在生活当中，并真的爱神 和爱我们的同胞。我们绝对不能用勉为其难、斤斤计较、怨声载道的一个心态来履行我们门徒的职责。谈到实践福音，我们是绝不能像小男孩把一根脚趾头放在水里一样，就说自己已经游过泳了。身为天父的儿女，我们有能力做更多的事。因此，光是心怀好意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去做。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成为天父要我们成为的人。能宣扬我们对福音的见证固然很好，但是能成为复兴福音活生生的榜样会更好。期望能更忠于我们的圣约固然很好，但能真的忠于圣约，包括过着美德的生活，缴付十足的十一奉献和其他捐献，遵守智慧语，为所有需要的人服务会更好。说我们会付出更多的时间做家庭祈祷、经文研读和有益家庭活动的这些事固然很好，但是实际上持续的做到这些事，将上天的祝福带到生活中会更好。成为门徒就是追求圣洁与快乐，这样的追求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快乐的道路。让我们下决心去效法救主，勤奋工作，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人。让我们聆听并服从圣灵的提示，只要我们这样做，天父就会让我们了解自己尚未发觉的一面，他会照亮前面的道路，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自己不知道或想象不到的才能。我们越致力于追求圣洁与快乐，就越不可能走上遗憾的道路。我们越倚靠救主的恩典，我们就会越加感受到自己走的道路是天父为我们准备的。那些知道自己就要死亡的人的另外一个遗憾，可能会让人有点惊讶，他们希望能让自己更快乐一点。我们常常陷入一种幻想，就是那些我们达不到的事情会让我们更快乐，譬如说更理想的家庭状况、更充裕的经济条件，或者是通过困难考验之后会给我们快乐。但是年纪越大，越是回顾过往，就越会发现外在的景况其实和我们快乐与否关系不大，也不能决定我们是否快乐。我们自己才是关键，我们自己决定是否快乐。最终能够左右你我是否快乐的人就是我们自己。那人和我喜欢骑脚踏车，在户外享受大自然美景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我们有自己喜欢骑的路线，但是我们不太在乎自己骑多远，或是要比其他人骑得更快。不过呢，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应该要更有挑战一点。我认为呢，如果我们能够多自我鞭策一下，譬如说骑快一点呢，就可以更尽兴享受这趟旅程。有的时候我甚至会犯下一个大错，那就是向我的亲爱的妻子提出这个想法。她对我这一类的建议的标准反应总是很温和、清楚而且直接的。她会微笑地说：迪特，这不是一个比赛，这是一段旅程，享受当下吧。她说的很对。在生活中，有时候我们会太过专注于在终点线了，而忽略了过程中的喜悦。我不是因为想要穿越终点线才跟那人去骑脚踏车的，而是因为跟他相处的时光是既甜美而且又快乐的。 只因为我们一直期待着终点的那个刹那，而破坏了过程中的甜美快乐经验，那不是很傻吗？我们聆听美好的音乐的时候呢，我们会一直在等到最后一个音符结束，而不让自己真正欣赏整首乐曲吗？不会的，我们会聆听，会欣赏整首曲子当中不同的旋律、节奏和和弦。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心里只会想着阿们，或是祈祷什么时候结束吗？当然不会，我们祈祷是为了与天父更接近，接受他的灵，并感受他的爱。我们不应该等着，以为未来的某个时刻我们就会快乐，到头来却发现快乐其实一直都在我们眼前。我们不应该只能在回忆中才懂得欣赏生活。诗篇作者写道，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弟兄姐妹们，不论我们的境况如何，不管有什么样的挑战或考验，每一天都会有值得高兴和珍藏的事物。只要我们愿意去看，去欣赏，每一天都会有值得感恩带来喜悦的事。也许我们应该少用眼睛去看，而多用心去感受。我很喜欢这句名言，人只有用自己的心才能看清楚事物，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到的。我们被吩咐要凡事感谢，所以用眼睛和心灵去发掘我们可以感谢的事物，甚至是些小事，比起放大我们个人目前状况中很不好的一面，不是要好得多吗？主已经应许了，凡以感谢接受一切的，将成为荣耀的，这地上的事物将加给他，甚至100倍。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天父慷慨丰厚的祝福，他丰满的救恩计划，复兴福音非凡的真理，以及今生旅程中的美景，难道我们没有理由去高兴吗？无论我们的境遇是怎么样，都让我们下定决心快乐起来吧。有一天我们都会迈出那无法避免的一步，离开今生，进入下一个阶段。有一天我们会回顾自己的生命，想着自己是否可以更好，做更好的选择，或是更明智地运用我们的时间呢？要避免生命中最大的遗憾，最明智的做法是今天就要下决定决心。因此让我们决心用更多的时间和我们所爱的人相处，决心更积极努力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决心找到快乐，不论我们的境况如何。我要见证，只要在今生效法救主，就能避免明日的许多深刻的遗憾。如果我们犯了罪，做错了事，如果我们现在后悔自己做的一些选择，还有基督赎罪珍贵的恩赐，借着赎罪我们可以被宽恕。我们无法让时间倒转改变过去，但是我们可以悔改，救主可以擦去我们遗憾的泪水，移开我们罪的重担，他的赎罪会让我们得以忘记过去，守节清心的展望未来，并决心要做更好，变得更好。是的，今生转瞬间就过去了，我们的日子似乎在刹那就消失了。死亡有时候看起来是这么的恐怖，但是我们的灵将继续活着，并且有一天会和我们复活的身体重新结合，接受不朽的荣耀。我要郑重见证，由于慈悲的基督，我们都会再度活着，直到永远。全赖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我们有天将会真正了解死亡的毒钩因基督而被吞没了这句话的意思，并且因此欢欣。 身为神的儿女，这条通往神圣命运的道路是永恒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就必须踏上那条永恒的道路，一天也不容许我们浪费。我祈求，愿我们不会等到临终之际，才真的学会如何生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beloved Heavenly Father,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低头，感谢您，我们所拥有的祝福。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慈悲与爱。 感谢您赐给我们爱子耶稣基督及他的赎罪，他奉献的生命，他的复活，我们非常感谢今日有活着的先知及所有我们获得的祝福。我们感谢今天所宣布的圣殿，要开始建造的两座圣殿，我们非常感谢能够看到更多的年轻男女去传教。我们天父，求您祝福我们，祝福这些年轻男女，让他们能够准备好做全部时间传教士的工作。我们祈求所有的圣徒都能够接受，都能得到更多的力量。我们也都能够记住您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教训，也能记住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the first session of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2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首场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的用途。